基上餐饮异业合作的原则是要让客人吃得满意，符合环境有序的理念。设计出的餐饮在高空中还原度要高，要能够配合机舱的作业环境，还要能让空厨也学到新的餐饮想法。
联合开趴，独享时光，我是主持人李成宇。国际航空的机上餐饮在这两年纷纷强调跟米其林星级餐厅合作，掀起了一波机舱里的米其林大战。为什么航空公司要跟这些高端精致餐饮、话题餐饮品牌，甚至是面包冠军、甜点职人合作呢？这期节目很高兴邀请到中华航空空中商品供应营销处曹志芬处长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主持人以及各位独享时光的听众们，大家好。
如果大家在华航的飞机上吃过米其林三星怡宫的餐点，或者是甜点界香奈儿法鹏的甜点，幕后的推手都是我们曹处长。先请教处长，所以现在航空公司跟米其林餐厅或者是一些知名餐饮品牌合作已经是航空公司的标准配备了吗？
应该是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大家因为在家的时间太久了，
是
太久没有出国旅行了，所以在疫后大家对于疫后的第一次的旅行的期待是非常的高。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情跟期待，才能够推波助澜呢。我们航空的业者的对自我的要求也要提升，希望能够在重新开始重启旅游的时候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验。那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下，我们来去做了这一些相关的一个规划，怎么样能够让客人上飞机很惊艳，感觉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
对，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是疫后这个时间点，疫情之前呢我们没有想过吗？因为毕竟比如说台湾的米其林是在疫情之前就有的，对不对？
是，我相信在疫情之前应该也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合作，只是大家的感觉没有这么的密集。
是，
那现在大家感觉会非常的成为一种风潮的感觉。
对啊，你有米其林一星我就要二星，然后我们就三星这样子。
因为大家各个航空公司很急于想要让旅客都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大家可能比较密集的一个推出，所以感觉上会觉得说好像大家的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的感觉。那相信之前其实也有在做，只是做的没有这么的密集的一个第一个是密集度的一个感
受。没错，每一家真的都在做。
对，那另外一个应该是说疫情前可能还有很多的事情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但是疫后呢，大家的注意力呢，尤其是在机上的这一块，通通转到吃的这个方面。那可能也跟在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出去好好的上餐厅吃饭，只能把米其林一二三星的有可能有机会能够带回家吃，但是去餐厅的这些体验在疫情期间也变少了。所以这一些我想应该都是一些可能的因素，让业者以及让旅客对这一个部分更重视。
比如说华航推出了怡宫米其林三星餐厅机上餐，真的会有人说我想要在飞机上面试试这个米其林三星到机舱里面会怎么样而搭乘的客人吗？
我相信啊，航空公司应该还是主要用安全的方式让客人从 A 点到达 B 点，这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使命。那在机上的餐点呢，我一直都说它是最好的一个配角。餐点的部分呢，我们基本上让客人希望他在餐点除了吃得饱、吃得好，然后食品安全兼顾的前提之下，能够让他有一个往上更提升的一个体验。不管是今天我们的米其林或者是不是米其林的异业合作，我们所有的异业合作的伙伴当初的选择在洽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以两个企业是能够心灵相结合的。
心灵相结合
也就是说
很高深的
境界，很高深，就是除了在餐型啊等等的这个配合上是可以配合的，其实我们更重视的是两个企业在所谓的企业理念上面是不是符合的。尤其因为华航在这几年一直非常致力于环保永续的这个议题，所以我们所有找的每一个伙伴都是在环保永续的议题上很有琢磨的伙伴们。
对航空公司来讲，这样的异业结合会特别有什么样的实质的效益吗？
我想实质的效益其实非常的多。您刚刚有提问我说，是不是真的有客人因为是米其林而去选大华航？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 confirm 的数字是什么，但是我们因为跟米其林的餐厅跟异业的合作，我们在社群以及就是在航空讨论的这个区块，确实声量变得很大。大家会话题性会变高，因为大家会讨论新上了什么菜。然后这个的合作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内容，有什么新品，我们从一个比较具体我可以量化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预选餐点的比例是提升的，
就是我在登机前我先预选。
对，以前预选餐点的比例没有这么高，也可以比较有异业合作的航线跟没有异业合作的航线，有异业合作的航线
更高，
它的预选餐点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我只能从这一些来推断，这个异业合作是有它绝对的实质的效益。比较不是科学的方法呢，就是我周边的人、朋友、同事，大家看到我都会说，哦，你们最近又新合作了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好、很想上去吃，然后会讨论，这样子的声音也出现了非常多。所以从科学的方法跟不科学的方法比较社群的一个观察来看，我相信餐饮上有一直推陈出新的这一份用心，
有被看到，
客人是看得到的，我们也会收到一些回馈之后来去做修正啊等等，让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正向的循环。因为从大家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知道客人更需要什么，那更需要什么，在下一次我们在做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确切的来设计成旅客希望的样子。
很好奇有什么指教，还大家还想敲碗吃到什么
这样子讲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跟移工的品项、很多都是属于面点类的。
对，这我很好奇为什么。
你一直想要问这一个问题吗？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是面点类的呢？因为这个餐是放在欧美线。大部分我们飞欧美线的航班都是晚上，而且都是很晚，深夜。
是。
那可能大部分都已经吃过晚餐了。然后深夜起飞之后，依照这个生理时钟，我们在飞机上会设计一个生理时钟，就让你下了飞机之后是比较符合你下
飞机之后的当地的那个时间，
对，时间会帮你稍微调试一下这个时差。所以上飞机之后的行程，第一个带就先吃一顿我们应该是 formal dinner， 但是你给他很重很重的东西，他其实吃完了之后也不舒服，因为他接下来就应该要看看电影之后就要睡觉。当初跟移工的陈伟强、陈主厨、丁总他们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设计一个能够让他们觉得吃了不会太重的，让他觉得有饱足感，然后胃要暖暖的、很舒服的，然后戴上耳机，然后看着电影就可以准备可以睡
觉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前提的想法。我们并没有将移工最有名的烤鸭放上去，因为在飞机上你怎么样做烤鸭是绝对不可能比去移工坐下来吃要好吃的，何不我们把我们觉得可以让客人觉得有感的东西放上去。也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放汤面，汤面不是看起来感觉上好像不是很有价值感。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您真是老饕，那一碗汤面的汤头是好的汤头还是不好的汤头，一喝就知道。
是
要在空厨里面要能够煨出一份好的汤头，其实价值感不会低于你吃牛排或鲍鱼或龙虾。虽然你看不觉得，但是我们希望你吃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你如果要问我最近的异业合作里面最困难的一个，其实就是移工的
那个汤头，
看似简单的东西越看似简单其实越复杂，那一个汤头改了不知道 N 次
所以汤头上飞机还会要改，我还以为汤头是相对于比较简单，你说牛排在陆地上面做跟我要在飞机上面复热确实相差度很高，汤头感觉起来就是个热汤啊。
不是，汤头要在空厨做嘛，当然是要在空厨、
大规模的。
但是大家如果理解空厨并不是要做米其林厨房的，
是，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克服设备以及工序。好，所以相对而言去煨一锅好汤是比其他做牛排工序要来的复杂非常的多、然后你要达到一定的浓度 那个味道要出来、
嗯、
要能够符合移工三星的标准其实不容易、嗯、所以我们会一直在技术转移的时候一四二四三四一直在做教条，不是大家只看到表面上那一碗面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
刚刚提到云品的丁元威总经理，有一次在跟他聊，他就说啊，跟华航合作啊，如果华航不让我做经济舱的餐的话，我还不想合作。所以我们现在华航全舱等都可以吃到移工相关的餐点吗？
对，这一点也是我最佩服、
嗯、
移工，就也是最佩服丁总当初的一个想法。云品国际的董事长盛董事长、哦、
是盛
盛
董事长，
这一个合作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每一位客人我们都当成贵宾来款待，所以无论什么舱等的旅客，他希望他们都能够品尝到移工的机上料理、
嗯、
因为移工只有160个座位，
是
如果跟华航合作又是全舱等，那这样子是扩大了整个客群。对我们华航的团队来讲，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是觉得很高兴，
还是觉得很惊吓哈、
对
啊、我还要做这么多经济舱的菜
没有，我们是很高兴我们的伙伴愿意不藏私的能够把米其林三星的餐点做到各个舱等去、
所以现在能够吃到米其林三星移工的菜，最快的方法不是去定位，是去买一张华航机票这样
但是您上华航的餐点其实不是移工能够吃到的餐点，所以我们还
是
有区隔的。你上去之后觉得很好，你还是要定位、
嗯
你可能要定很久，你还是要定位到移工去吃移工本尊 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些产品上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区隔。
所以我们是刻意要做出区隔吗？
其实没有，
移工有的我就不要上飞机。
没有，其实移工在为我们设计这些品项的时候呢，第一个考量就是机上能够复原度能不能够高、
嗯、是是，
经过了空厨的制程之后再还原，能不能够至少要能够达到80-90%的这个水准，就是如果这个品项、嗯、移工会在他自己的餐厅显示、
嗯、
这个东西一直复热会越来越好吃的，他就放上去。
复热越来越好吃，
我们第一次上的产品就是芋头鸭丝米粉、嗯、你放到冰箱里面去隔了2天以后再出来吃更入味。
嗯嗯嗯嗯，
那当然空厨不可能隔2天我们的时间点是有一定的，我们就是前一天做完去急速冷却、嗯、然后第二天在这个恒温的状态之下
上飞机。
他们实验这样子的结果是因为这个汤头到飞机上去，就算是你泡的过久、
嗯、
比如说你客人客满你泡了很久你才拿去给客人，也不会失掉它的风味。
哦，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也先考量进去，
都先考量进去了，这一个品项我们才会选。当初最希望的一个当然是机上的风味啦，是不是符合那个我们刚刚所设计的前提，
是、
客人会想吃的，好吃了会觉得舒服的。第二个就是它要能够还原度高，跟原始的设计要能够还原度高、嗯、第三还要克服机上的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的机上是要载客人跟载货的嘛，
是
储存的空间其实不大，所以我们要在有限的空间之下把餐具啦这些东西放上去。然后第四要考量航程的长短，好、嗯、这个航程要够长我们才能够服务某一些品项，因为主人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准备，这一些都是在设计不同航程航线的时候的考量啦，不是
想吃到什么就有
什么然后就一定能够搬上去然后搬上去一定能够还原，没把握的我们就都不做，要做就要做有把握的品项。
那我们经济舱可以吃到移工设计的什么？
因为移工是粤菜嘛，
是
比、如说我们其中有一季的商品的好经舱就是家传牛肉捞面、
哦、捞
面就是、
嗯、
捞面就是广式的，然后我们最开始出的这个葱姜滑鸡包饭，
包饭
也是、
哦、饭，而且我在飞机上面复热之后包饭不会难吃对不对？
对，包饭一定更好吃。
哎，
当初的这些设计其实都有这些考量在里面。
嗯嗯嗯，空姐复热久了之后中间还有锅巴更好这样。
对，没错
您刚刚讲的哇，如果我是一个晚上深夜的一个航班，我上去吃到一碗芋头米粉，吃到一点什么这种很好汤头的一些面点等等，确实是一个宵夜的享受。但你们对于宵夜的享受跟武航不太一样，曾经跟武航的陈汉明董事长聊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有一些红眼航班深夜的航班， 他们也在做所谓的宵夜场这样，当然旅客是需要另外付费去购买啦。他对宵夜场的想象是什么？他跟我讲一个很有趣的情境，他说那个时段，深夜时段，就是你应该会在家里打开电视，摊在沙发上面吃咸酥鸡，可能配啤酒的这种情境，所以他就要安排咸酥鸡在那个时段上面上去。
哦、对呀、啊，其实我很认同陈董啊、嗯，所以呢，我刚刚讲了我们的一碗热汤面之后，接下来的行程来跟各位描述一下。接下来你应该想要看个电影，然后可能睡一下。但是这中间因为时差你就会醒过来、
嗯、
醒过来你又觉得你的肚子
好像
有点饿，所以在商务舱我们的长程的这个航班上都会为您准备点心、
啊、
那通常这个点心呢就会有中式跟西式的选择，
是
比如说我们会上和牛汉堡，你会
想要
啤酒配炸鸡的那一款人的话那你就选择、和牛汉堡、
哦、
但是如果还是比较喜欢中式口味的呢、嗯、我们有准备卤味、
哦、还有卤味
家乡卤味、
哦、
这也就很符合刚刚您讲的火
候的这个
盐酥鸡的情境，有没有就整个出来了。我们在飞机上我们还有一个 Sky Lounge 好，那在 Sky Lounge 上面我们其实准备了非常多在地小农的产品，比如说芒果干、
嗯、
然后比如说台东的藜麦棒、
嗯、
然后比如说屏东的巧克力。
说到这个卤味呀、啊、这不是我们华航这个飞机上面第一次提供卤味，之前处长你有传给我一个影片，我觉得那个很有趣。其实华航在大概1990年代其实就已经开始跟其他的饭店做业合作，那个时候合作的对象也是饭店，叫做来来饭店。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现在你们知道的可能是台北喜来登，那个时候的华航还有头等舱的时候，头等舱的餐点有什么叫花鸡、鲍鱼啊，然后牛肉面、哦、有刚刚讲到的卤味，有港点。
没错，在1990年代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业的合作、哦、但是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当时的情境，头等舱人数、嗯
哦、
飞机越来越进化，飞机上的旅客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小、
嗯、
我刚刚有讲装载其实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嗯、
那所以随着人数越来越多，装载的空间越来越少你能够变化的东西其实就越来越局限。我相信这些并不是航空公司要针对餐饮说我要减什么或干嘛，而是随着时代的潮流跟趋势、
嗯、
以及舱等的变化。以前大家都有头等舱，后来大家都没头等舱、
是
以前头等舱才有全平躺，现在
商
务舱
豪华
商
务舱
就通通可以全平躺。这是随着航机的这个设计的演进，好，以及搭载的人数的变动、
嗯是
以及环境的一些变化而导致说我大概只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嗯、
在这样子的范围内去发挥。还有一些法规上的精进，好，法规就是机上的一些安全的法规、嗯、也是会影响我们餐饮提供的东西。当然第一个明火是绝对不可能，比如说在飞机上你要做很多东西，可能现在的法规也都越来越严格，对安全是越来越注重、嗯、所以你要在符合安全、符合装载的需求、符合旅客的需要，然后每一个人你总不能再送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东西都冷了、
嗯、
好，你一定要在时间掌握的时间内在这个流程里面去把所有的客人服务好，
是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人希望收到的服务是一模一样的，
是
所以这一些整个的加成的考量呢，我相信是后来的机上餐饮的这个演变，好，会随着这些其他的客观因素来做一些变化。
对，现在有的时候去回顾回溯呢，19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西方的一些那种航空公司的照片，他们甚至还有那种厨师穿着那种厨师服，戴着厨师帽，然后推着餐车来问你说，哎，牛肉你要切哪一块呀、啊、帮你去配菜等等等等。现在想象起来很夸张的事情，其实在那个年代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因为您刚刚讲的法规相关的安全的因素，这种又越来越限缩。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华航我们现在合作的对象，刚刚我们聊到的米其林三星的怡宫，最近前不久跟米其林一星的台菜台北美孚饭店的台菜餐厅米香也有合作，米其林绿星阳明春天，还有日本的怀石料理登登安，甜点 就是有法鹏、面包，还有我们的陈耀迅。错，你们也是在追餐饮的流行趋势或话题，对不对？
是，其实我们就是想让客人一直有惊喜。
嗯嗯嗯，
对，所以你每一次搭乘，而且在搭乘不同的航线，有不同的惊喜。所以你今天搭长程的，有长程的规划。短程的，像刚刚您讲，长程我们放怡宫，短程我们放米其林一星的米香。
嗯，
好，那日本我们跟等等安
是
好，对，就是不同的航线，我们会依照它的性质、旅客的 mix，
嗯嗯嗯，
好，来去做一个业合作伙伴的一个选择，还有它的菜单的一个安排跟设计。
我还在飞机上面喝过五同号的饮料、气泡饮啊、点心什么的。感觉起来你们在选择合作的品牌或者是品项的时候，这光谱很广，对不对？
是，所以我刚刚有跟主持人分享，其实我们在选品牌合作的时候，我们要放在哪一条航线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像您刚刚说的五同号的整个系列产品其实不止饮料，
是
还有非常多用茶作为主题的甜品。
哎、欸，有我有吃过。对对对对
对,
對，
当初我们会找五同号合作，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更贴近年轻人的市场。好，这一个产品其实是设计给主要设计给经济舱的，让他的餐盘上面的惊喜更多。因为经济舱的餐盘大概就这么大，因为你空间就这么大，你的桌子大概也就这么大，
没错没错，
所以要符合那个 size， 然后要去客制一个符合餐盘的一个规格等等。所以那时候我们跟五同号合作的时候，其实开始真的是其实从饮料先开始。
我最早看到是那个空服员推的车，然后他是用一大罐气泡饮帮大家倒的。
是,
對
是, 是, 是，最开始是第一个我们合作想的品项其实是气泡饮，就是能够在不论长或短的航线
是
直接倒就很方便，
對對對，
然后客人就会有手摇饮的这个感觉。
嗯，确实是，我第一次看到真的觉得很惊艳，没有想象过我可以在华航的客舱里面看到这种手摇饮品牌的饮料或点心。对，我还特别跟空服员可以借我拍一下那个瓶子。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怡宫的面点啊，或者是包饭，处长你会建议如果现在我们要搭华航的客人，各航线或者是你们的各个合作的餐点，有些哪些推荐的重点的餐饮？
非日本线那当然一定要
欢迎日本料理，
先预定登登安的日本料理。
哎、欸，我很好奇，因为我知道从日本回来的航线，他们做的商务舱的机上餐的日本料理也很好吃，
但是
对不对？
当然日本空厨做的日本的餐当然是他们一定有他的优势嘛，在地食材的取得啦等等。但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事实上从台湾出发的时候选日本餐的人很多，但是从日本，因为你已经五天四夜吃了日本餐，
吃腻了，
反而回程去选西式的或者是中式的选项的人会比日式的来的多。
哦，
所以我们在餐的配比上也会去观察客人的趋势。
是是，
所以在登登安的这个合作，我们是放在出发的时候，所以他们充满了期待，然后吃完了然后上去就进入了一个
日本的世界，
去日本模式的感觉，然后就开始了他的日本的行程。其实我们异业合作里面困难度最高，
怡
宫是他的汤头。
是
第二个困难的应该是登登安，是因为他的品项。
哦，品项很多。
对，因为光我们的小菜八寸就是八道菜，
是，
然后那个里面的每一道菜都是一个不同的 sauce。 日本是非常注重 sauce 的这个酱料的，
是，
它是用不同的酱的方式去制成的，所以它每一个都是一个不同，这对空厨来讲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具挑战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发表会上非常可爱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合作的这个华善空厨主厨说，他18年从业以来，一夜合作让他最痛苦的就是这一次了。因为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好，
那一次就跳，等于是从一年级直接跳六年级的那个，
直接打大魔王，
对，直接打大魔王的感觉。但是大家也都从中间学到非常的多。那非常呈现，那当然就是要试试看我们怡宫的一个品项了。
是，
那其他的区域线就是从4月1号开始， 我们放了就是三舱等也都吃得到我们台式的米其林一星的米香的产品、
台菜方面的
这个品项、那我们也会选择台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也设计在区域线上，是因为这个区域线里面有长有短，可以在一个餐盘内呈现的东西。那我们觉得台菜、第一个是接受度非常的高，
是
第二个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够宣传台湾味，透过华航的这一个平台
是
给全世界的旅人，所以我们会放台菜在区域线上，其实也有我们的、想法跟用意，希望能够多推广台菜。
串可以跟我们聊聊我们跟阳明春天合作那个何首乌汤吗？
其实我觉得阳明春天最厉害的一点哦，它是纯净素食，但是通常你吃的时候你完全不会觉得你是在吃素食，像我不是吃素的人、我都会觉得说天哪，我刚吃的东西到底是素食还是不是素食。
对，因为他熬那汤他也不是说我们用什么鸡去熬什么高汤什么，他也不用鸡，对，
是用坚果，非常多的
是
坚果类好等等的元素去豆子、就是素食的食材、他们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一年度新设计的一些品项，我们除了比较传统的东方菜系，也就是比较一般吃到的东方菜系的这个素食、我们也加了一些其他有点比较 fusion 的一些感觉。比较长的航程里面哦，吃素我个人啊是觉得也蛮不错的一个选择、也非常推荐给旅客，你要预先上网，你也可以去预选，全航线都可以预选素食。
就是你不预选你说不定吃不到，对不对？
应该是，所以我们会希望您要预选，确保你想要的东西有放上飞机、
是
这个是你的期待一定会被满足、那您上飞机再选的话，这个就看当场的现场的安排有没有足够的量、因为我们不大可能上非常多的餐然后造成废食，所以其实素食在你应该飞比较久，因为你蛮想调时差的话、坦白说素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的吃完之后负担比较没有那么重、
低一点，轻一点，
对，就会觉得比较清爽一点。
是，这样我们有没有什么在跟这些业合作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对方的主厨、米其林餐厅觉得想要推上飞机的菜，但是因为我们空厨作业或者是相关的法规的限制，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或者是说我们会建议做一些什么改变的这样的例子？
基本上我们都非常尊重我们业合作所提出来的菜单，我们是很想100%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原封不动的把它搬上飞机。但是飞机上还是真的有一些考量跟限制，譬如说我们比较不会去放有骨头类的东西，
好，骨头，
比如说带骨的排骨，带多刺的东西，鱼、鱼排，
如果你真的在飞机上面梗到很麻烦、
对，生食完全生的，譬如说生鱼片。
生鱼 片
、因为这个保存的需要非常的稳定，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比如说班机可能没有在你想要的起飞的时间啊、等等，有太多的不可控因素、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不可控因素降到最低、所以像生鱼片
是
生食的东西我们也不会放上飞机，
所以我们在怀石料理里面也没有，
不会，一定都是熟的、
是
就是纵使是生的它也是一个是不是生鱼片、这一种容易滋生、细菌的这样子的一个品项，所以我们在食安上面的一个考量，安全卫生其实是空厨航空公司的餐饮上首要的一个考量，所以为什么空厨的成本会高、因为它的卫生安全检验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好不好吃是不是惊喜，我们刚刚讨论了一大堆的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安全食安做基就是卫生安全的基础，这些都是枉然。
创你们有统计过华航几十年来旅客最喜欢吃的餐点是哪一类吗？
我必须说就科学的方法来、来统计的话
你有科学方法，我你身边朋友的回应
这样对，科学方法来统计的话，华航一直榜上第一名的预选餐点就是青州小菜。
青州小菜
不败。
哦，
就是预选是大家都一定要选青州小菜作为抵达前睡醒抵达前的，
我知道，就是你什么飞北美，然后你在那边睡了一觉，早上起来打开窗户看到啊、哦，这个刚好是早上的时候要开始吃饭了，你就要点青州小菜。
对，没错，其实青州小菜一直是我们榜上的第一名。
嗯嗯 嗯，
就是预选率非常的高。那我觉得这跟东方人，就是我们因为搭载的客人的比例大部分都还是台湾人居多嘛，好，所以这跟我们的这个 passenger mix 跟他的一个习惯是有关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喜欢热乎乎的东西，
是是，
对，所以青州小菜又非常的符合。
感觉这一趟吃很清淡的，前一天宵夜是吃汤面，然后隔天早上吃青州小菜。
不会，其实我们的汤面
啊，这一季上什么？
商务舱是红烧中东极品四头包捞面，四头包
四头包、也是昂贵食材，
也没有很清淡，没有啦，应该是说食材上也非常的用心，然后也达到我们原来也想要设计的一个品项，所以这个品项其实是很受欢迎的。
感觉处长，我们这样一路聊下来，您也是一位那种美食爱好者，美食家老饕。您平常有在观察台湾近年的一些饮食餐饮的流行的趋势吗？那您会因为这些观察来发想，或者是说设计机上的餐饮相关的一些想法或服务吗？
不敢讲自己是老饕，但是因为开始接了这一份工作之后，就会开始产生一些职业病，就会非常的注意周边有哪些新的餐厅，好的餐厅，有口碑的餐厅有没有机会合作？但就是每看到一样东西，这个职业病就会发作。
可不可以带上飞机、啊？
可不可以带上飞机？那当然就是会特别的关注美食这一块的一些的发展啊。
是，
当然第一个，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感受到，就是大家对于健康饮食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注重。
是，尤其是最近的食安相关的事件又开始多起来了。
是，一个食安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吃的健康。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的这个 fusion， 就是
是
混搭风。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然后就是分量不要太大，要小但是又多样精致、
欸、
但是又有 很多的机会去吃到不一样的东西、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趋势是，我发现亚洲的食物，以前我们大概就是一些比较可能是小吃类的东西、
是，
但是现在我们的亚洲的这些食物在国际已经逐渐发扬光大，从珍珠奶茶开始、现在到处都是珍珠奶茶店，
已经红很久了、
有已经红很久了、最近新兴开了几间蛮流行的台湾的美食的店，比如说像什么挂包店
哦，挂 包是是是，
那在伦敦开的、然后在纽约开的886
哦，我知道
等等，台湾的美食加入了当地的一些西式的一些
元素
、然后重新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产品，
是，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当然对于让国外的友人更认识台湾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也很希望有机会能够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发展，去把更多台湾在地的美食能够让西方的旅人搭乘华航的时候也能够更认识这些台湾或亚洲其他的一些在地的美食的一个精髓。再来就是绿色跟健康的饮食，这个趋势我觉得是只会更重视更重要，大家会非常的有意识的想要知道我吃进肚子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未来在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可能在服务上的一些挑战，好，要怎么样来符合旅客对于这一些相关的一些趋势的一个期待。
1950年代搭飞机跨国旅行是稀奇而昂贵的生活方式，所以那个时候的飞机餐除了有龙虾鹅肝酱这些高档食材，还会有戴着白色高帽的厨师推餐车替客人配菜切牛排。如今飞机成为民众旅游很寻常的交通工具，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吃到米其林三星餐厅设计的餐点，只是主厨不会在飞机上吃， 永远是旅游中不败的话题跟焦点。今天谢谢华航空品处曹志芬处长来跟我们聊航空机上餐的餐饮趋势，也谢谢听众朋友陪我们到最后。
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下次搭乘华航，享受我们为您精挑细选的机上美食。祝您有个舒适愉快的旅程，我们下次华航机上见。
上网搜寻 VIP.UD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看更多精彩的报道。